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，我们当以神给予我们的盼望而夸口，因为神所赐予我们的盼望是不会落空的。相信神的应许的人是不会蒙羞耻的。到底神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盼望呢？我们又如何能够肯定这盼望是不会令我们感到羞耻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的罗马书讲道信息系列的第20讲，题目是神向我们推荐他的爱。
上一次我们看到罗马书第五章的主题是关于丰盛的生命，我们被神称义以后，借着信心能够到神那里去，这样就开始经历了这个丰盛的生命。上一次我们集中看到丰盛生命的其中一个特征，就是以神为荣，不但如此还以神夸口，在患难中还以神为自豪。说到在患难中以神为自豪，我想问大家，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毫不介意的去承受患难所带来的苦楚呢？甚至还可以在患难中开心并且夸口。历史上有不少的人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，这些烈士都以此为荣。所以不单是基督徒，甚至连非基督徒也可以达到这个境界。又如一些体育运动员，他们所受的严格锻炼是非常的艰苦的，但是他们会不会觉得很害怕或者很多怨言呢？不会的，他们反而会在当中感到非常荣幸，并且享受当中的乐趣，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有价值、有目标，他们要为所付出的引以为荣。虽然世人是很怕受苦，但是他们也明白，如果一个人不愿意受苦，他是不可能做一些有价值的事，他只会普普通通、简简单单的过一生，在历史上是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，对社会、对周围的人也不会做出任何的贡献。又如大学的医科学生，他们读书是非常辛苦的，但是他们会不会埋怨说，我们真的很辛苦，你们都不需要读书，而我们真的是太可怜了？有没有任何一个医学生会这样的向人发怨言呢？没有的，他们反而会引以为荣，他们觉得他们能够考入医学院，他们是顶尖中的顶尖人物。那他们引以为荣跟圣经所说的引以为荣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你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会不会以基督徒的生命而感到自豪呢？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说，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。上一次我们看到 欢欢喜喜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指夸口。为什么在患难中我们也要夸口呢？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告诉我们，因为神给了我们盼望，我们知道这个盼望是不至于羞耻的，所以我们在患难中也要夸口。这就是以上所说的两种云以为荣的区别。世人所云以为荣的东西是没有永恒价值的，但是基督徒所夸口的是有永恒价值的，所以圣经说我们的盼望是不至于羞耻的。有什么盼望会令人羞耻的呢？就是当你想着一定能够得到手的，但是最后却化为泡影，这样你的这种盼望肯定是会令你感到非常羞耻的。就好像几年前巴西球队跟英国的足球队决赛，每个人都想着巴西肯定会赢，谁知道这个盼望却落空了。当巴西的足球队员回到国家的时候，什么叫做羞耻就充分地表达出来了。就好像有些人将盼望寄托在国家经济上，他们将自己的资产完全投进去买股票，希望能够发财。但是当国家的经济不好的时候，他们这一切的投资就变成泡影了。那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什么叫做盼望以至于羞耻。每个人都有盼望，你有什么盼望呢？好像童话故事一样，神仙会让你选三个愿望，如果让你选，你所选的盼望会不会日后成为你的羞耻呢？很多人为着自己所承受的苦难而感到自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有盼望。现在我想带大家更深入的去思考这个问题，究竟你所盼望的日后会不会成为羞耻呢？当日本人为了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时，很多人都不惜为国捐躯，他们的盼望就是得胜。但是如果这些日本人能够亲眼看到日本投降的那一天，那么他们就会感到羞耻了。我们所盼望的东西是否有价值呢？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究竟你所盼望的，你所投资的是否可靠呢？你所追求的名誉、财富能够保存多久呢？究竟你所盼望的目标是空想还是确实的呢？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将目标放在神的身上的话，我们的盼望就不至于羞耻，这是非常宝贵的。相反的，如果你的盼望不是寄托在神的身上的话，你的盼望最终将会成为泡影，将会成为你的羞耻。当然当你的盼望还没有成为泡影之前，你会觉得非常兴奋、骄傲、自豪。但这里讲的是最终的时候，你的盼望是否能够实现呢？日本人炸珍珠港的时候，他们肯定有一份极度的兴奋和自豪，因为他们觉得已经将强大的美国给打垮了。但是这一份的兴奋和自豪能够持续多久呢？当你真正到了羞耻的时候，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，到时候你又会如何是好呢？在美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，有一家人 他们是和睦的相处在一起。他们每个家庭成员每一个月都会拿20块钱的美金一起去买彩票。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，孩子们都长大成家立室，父母的年纪也都老迈。有一天，儿子很兴奋地跟父母说，我们中了彩票了，他们可以得到大概1700万人民币左右的奖金，那么他们的下半生肯定没有什么忧虑了，他们的盼望终于成了事实了。但是这个盼望最后会不会成为落空呢？成为羞耻呢？谁知道到了第二天，当他们领了大奖回来的时候，作为儿子的跟母亲说，对不起妈妈，我们一起来买彩票的钱其实并没有中奖，是我跟太太拿钱出来额外买的奖券中奖的，所以这一份不是大家的，是我们的，所以我们不能分给大家。做父母的当时就非常的生气，他们不相信儿子所说的话，最后他们就告上了法庭，告儿子毁约。虽然他们没有签合同，但是口头上的承诺也是约，所以这件事情就成了当地的一个很有趣的新闻。记者，电视记者每天都上门采访，真的使到他们全家都没有安宁之日。他们的愿望实现了，但是因着人的自私贪心的缘故，以致到他们的愿望往往带来的都是羞耻，千载难逢的好事成了家庭破碎的源头。他们赢了钱，但是最后却要彼此告上法庭。这样的结局有意义吗？有幸福吗？我们的盼望是否会成为泡影？那就要看我们的盼望是否可靠。如果你的盼望是寄托在人的身上，而人性本来就是自私可变的，所以你的盼望也因此成为不可靠了。你想国家富强，所以你连命都不要了，你愿意奉献自己去为国家效劳，但是政府的腐败贪污，别人的不合作，那么你这样的愿望能够实现吗？你想家庭好，父母都想子女好，读好书，找好的工作，赚大钱，他们都将盼望寄托在子女或者配偶的身上，但是问题是人是不可靠的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到这一点，所以他们只好将盼望放在自己的身上，他们不再依靠国家富强，也不愿意依靠儿孙来养老，他们只想拼命的多赚一点钱。很可惜的是，就是连这个盼望最终也要落空的。问题是你自己可靠吗？你的能力，你的智慧是否真的可靠呢？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盼望都会自于羞耻的，这一点我们从现实里面就能够看到。那么什么样的盼望才可以不自于羞耻呢？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一个极有价值的盼望，可以使到我们在当中即使要面对苦难也会为这个盼望觉得值得，那就是将我们的盼望寄托在神的身上。我们怎样可以将盼望建立在神的身上呢？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如何知道这个盼望是绝不会落空的呢？罗马书五章五节告诉我们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 这里说的不光是因为神是信实的，而且还告诉我们，那是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，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因为神对我们的爱，令到我们的盼望是非常的真实，使到我们很有把握。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爱是不会改变的，以致到建立在神身上的盼望是不会落空，不会成为泡影的。为什么神的爱会成为了我们这个盼望的确据呢？到底神的爱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的爱呢？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说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人死。主耶稣以死来向我们表达他对我们的爱。为什么人是靠不住的呢？正因为人没有像神这样的爱。在你所认识的人当中，你跟他们的关系不管是多么的密切，你想一想，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你死呢？你最心爱的那一位，他会为你死吗？你自己又会不会为他们死呢？为什么寄托在神的身上的盼望是不至于羞耻的呢？那是因为神的爱是如此的深厚，完全跟人的爱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以为你的家人、亲戚、朋友对你很好，以致你可以信任他们、依靠他们，对不起，让我告诉你，他们也是不可靠的，因为他们没有像神那种深厚的爱。基督，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。让我们再仔细的、深入的去思想一下这句话的意思。什么样的人会为别人死呢？有些父母爱子女到一个程度，他们可以为自己的孩子献身，这样的爱又如何呢？这种的献身的爱跟神为我们献身又有什么不一样呢？神是我们的天父，天父为他所创造的人而死，和父母为了自己的儿女而死，到底有没有区别呢？父母的爱跟神的爱究竟分别在哪里呢？其实父母对子女的爱的层次是非常的低的。香港的一名出名的悍匪叶继欢，当他在监狱里的时候，听到他在大陆的家人因牵涉他所犯案的缘故被抓被审判，他听到之后就痛哭的流泪，难以入睡。他求官长放过他的家人，因为他们是无辜的。你看，连叶继欢这样的杀人大盗也会爱自己的家人。所以我要大家仔细的去思想，当你爱你的家人的时候，不要以为这样的爱有什么伟大之处，像叶继欢这样的一个杀人狂他都能够做得到，还有谁做不到呢？有些人在外面杀人是不眨眼的，但是当他回到自己家里看到自己的孩子的时候，他就看他为宝贝，非常的爱惜他，甚至可以为他舍命。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爱吗？如果他们真的有这么伟大的爱，为什么他们又会去杀人呢？香港的另一个悍匪张子强，他是一个大罪人，但是他对他的太太却情深一片。你以为你很爱你的丈夫，很爱你的妻子，就是一种了不起的爱吗？我告诉你，张子强也是这样的。张子强无论到什么地方， 他身上都会带着一个守护神。这个守护神是用他太太的模样制作的，他为他太太制作了一个铜像，你可以想象他是多么爱他的太太。很多这样类型的爱只不过是一种自私的爱，你以为他们真的是很有爱心吗？你错了，他们只是出于自己自私的心而已。家人只不过是你自我的延伸，你爱他们就等于爱自己。你会不会爱你邻舍的孩子呢？你会不会爱他们好像爱你自己的孩子一样呢？张子强的孩子你敢欺负吗？他肯定会跟你拼命，这是因为他非常爱他的孩子。但是他这样舍命的去保护自己的孩子，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自己而着想的。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你能够为自己的儿女舍命，你就有非常伟大的爱，你就错了。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你能够为自己的家人舍命，为自己的儿女舍命，就以为你自己有爱。你以为你爱自己的家人就很伟大吗？其实这种的爱是非常低层次的爱。罗马书第五章第七节说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。有一次在香港山洪爆发，有两个孩子被水卷走，有一个人尝试救他们，结果自己反而被洪水卷走而牺牲了生命。这个为了救这两个孩子而牺牲生命的人，跟这两个孩子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。很多的报纸就称这个人为活雷锋。圣经说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这个人救孩子的行为差不多到了人类的舍命的极限。孩子算是好人，至少最低限度上他们是无辜的。好人当然都包括一些有爱心的人，所以为这些有爱心的人或者这些无辜的孩童而死，这个世上或者是有敢做的，但是为一人死就不多了。因为为好人死多多少少是有一点的回报，因为他们肯定会回报你。但是如果是为了公益的缘故为一人死，这只不过是纯粹为了公益的缘故，当中是没有回报的，所以为一人死的就更少了。而神的爱是怎么样的一种爱呢？神的爱完全跟人的爱是不一样的。神不是为义人死，也不是为好人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是为罪人而死。为罪人死有什么困难呢？什么叫做罪人？在我们心目中，罪人就是那些强盗、妓女等等。我问你，你愿意跟他们一起吃饭吗？我想，如果我们真的跟他们在一起，我们会觉得非常的难受，可能你连饭都吃不下去。因为罪是污秽的，是邪恶的。如果有人介绍你认识一位妓女，你会伸手跟她握手吗？我想可能很困难。你心里会想，她会不会有艾滋病呢？她会不会传染给我呢？但是当你遇到一个纯洁无瑕的婴孩时，你就会很主动的去抱他，去碰他。但是在你的心目中，罪人是离你越远越好，更谈不上什么为他死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是为罪人死，这个跟我们为家人朋友死，两者是根本不可以相比的。 我在这里还要强调的是，神不但愿意为罪人死，而且是已经死了，这个事已经成就了。当然这里所说到的罪人也包括了你和我。表面上我们好像比那些强盗妓女还要好，其实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是犯罪的人，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，我们觉得自己比别人好。在人的眼中，我们可能表现的是正人君子一个，但是在神的眼中，我们心里头的罪他是看得一清二楚的。神的心肠真的难以测度，我们说到的那些罪人，我们都不愿意跟他们接触，我们巴不得他们早一点死。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，神甚至为他们舍命，神甚至愿意为他们死，希望透过他自己的死，他们可以回转。你必须知道，神这样做不一定会有效的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回应神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肯回转的。但是不论如何，神已经主动的为他们死了，好让每一个人都有回转的机会。神除了为罪人死以外，神还为谁死呢？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说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。当主耶稣为我们死的时候，我们还是神的敌人，神竟然愿意为自己的仇敌而死。很多的中国电影都是在提倡报仇雪恨这样的情节，对于你来说，可能敌人的报应应该就是灭亡，因为有仇必报。但是圣经要求基督徒宽恕他们的敌人，你知道其中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？这个代价就是你必须放下自己的公平。就好像人家打你一拳，你为了讨回公平，你就会回敬他一拳，甚至再多打几拳。如果需要宽恕仇敌的话，你就必须先放下这一切的公平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牺牲。很多人是愿意饶恕人的，但是他们的先决条件是对方必须先来赔礼道歉，这样才能够除掉他们心中的怒气，讨回公道。所以对大多数的世人来说，做人是不可以吃亏的，做什么事都行，就是不能够吃亏，不能没有公平。对人来说，公平是非常重要的，而神却要我们放下公平。放下自己的公平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没有神的能力和恩典的帮助，我们根本是做不到的。但是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就告诉我们，神自己已经主动的先做了，在我们还是他仇敌的时候，神的儿子为我们死，好让我们能够与他和好。当主耶稣被带到大祭司面前受审的时候，当时人是怎么待他呢？马太福音26章67和68节说，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，用拳头打他，也有用手掌打他，说，基督啊，你是先知，告诉我们是谁打你的脸。吐口水在脸上痛不痛？一点都不痛，但是却是极大的羞辱。如果你是被人这样的对待，你会怎么样呢？主耶稣当时就要面对这一切的苦待和羞辱。在马太福音27章29到31节告诉我们，当时主耶稣要被钉十字架，罗马兵丁羞辱他时，他们用荆棘 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，用一根苇枝放在他的右手里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：恭喜犹太人的王啊！又吐唾沫在他脸上，用苇枝打他的头。戏弄完了，就给他脱下袍子，人就穿上他自己的衣服，带他出去，要钉十字架。当时的犹太人跟罗马人是仇敌，互相憎恨对方。当罗马人抓到一个犹太人，并且这个犹太人还称自己是犹太人的王，这些罗马士兵就会尽情地去羞辱主耶稣，来发泄自己对犹太人的不满，来贬低犹太人。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周围围着许多百姓观看。主耶稣对着那些兵丁，对着那些曾经羞辱他、钉他十字架的罗马兵丁说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你必须知道，这些兵丁这样的羞辱主耶稣，并不是上司命令他们这样做的，他们只接受命令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这是他们自己为了羞辱主耶稣来取乐。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兵丁是在执行任务，他们所做的很多事情并不是他们的任务之一，而是出自对犹太人的敌意和仇恨。主耶稣为他的敌人舍命，他也为他的敌人求天父宽恕他们。请大家留意，主耶稣当时是在什么状况下？他当时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，他不是在地上很轻松地洗了一个澡，吃饱了坐在那里对大家说：我饶恕你们。主耶稣当时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当时还带着荆棘的冠冕，他向神求说：天父啊，你宽恕他们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你可以看到主耶稣那种的完全舍己，那种完全没有自我，完全没有要讨回公道的心态。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，这就是神的爱。如果我们不认识什么是爱的话，平时我们都会很随便的以为自己很懂得爱。我们觉得我们又爱父母又爱家人。我希望你要明白，你的爱根本不是圣经里所说的爱，你的爱是世俗的爱，而神的爱是那种爱罪人爱仇敌的爱。这里说到的罪人和敌人，不是在讲别人，而是讲我们自己。当我们跟神敌对的时候，当我们还活在罪中的时候，还是污秽的时候，主耶稣自己已经主动地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舍命了。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，这里描写的是真正的神的爱。神为我们的罪而死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我要大家留意，显明这个字翻译的不是很准确，按照原文的意思应该是推荐的意思。什么叫做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推荐了呢？推荐跟显明有什么分别呢？比如说，当你去找工作的时候，你身上肯定会带着一封推荐信，这封推荐信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能够接受你，期望能够透过这封推荐信你被别人接受。而显明的意思就是说要想让你看到，而没有特别的意思。 所以显明跟推荐两者是有很大的区别的。推荐这个词可以说是向人发出一个呼吁，请你接受这份如此深厚的爱。所以罗马书五章八节的意思就是，神透过耶稣基督为罪人死，向我们推荐他的爱，好让我们能够接受这份如此深厚的爱。正因为神如此这样的来爱我们，所以保罗说，建立在这样的爱上的盼望是绝对不会落空的。如果当我们还是仇敌，还是罪人的时候，神也这样的深爱着我们，更何况我们现在已经悔改回转，不再是神的敌人，也不再活在罪中，而是神的朋友，他怎么会不拯救你到底呢？他怎么会不让他的应许完全实现在你的身上呢？神的爱就是你将来盼望的保证。你可以说，没有任何一个保证比这份保证更大了。世上其他的盼望，其他的保证都可能会落空，成为泡影的。你可能为老板不惜一切代价为他卖命，他也答应会加你的人工，提拔你，但是当经济一不景气的时候，你将会是第一个被割职的。到那时候，你就明白什么是羞耻了，什么叫做盼望落空以至于羞耻。但是神给予我们的这份盼望是永远不会落空的，因为他自己的儿子已经为我们死了，他借着他儿子的死来向我们做出这个担保，也借着他的复活来证实他给予我们的应许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刚才大家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李马可牧师《罗马书》信息系列的第20讲，题目是《神向我们推荐他的爱》。神既然透过耶稣钉十字架，公开地向你和我推荐他对我们的爱，你又会对他的爱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？神对我们的爱才是我们真正和永恒的盼望。让我们全心全意地去回应神的爱，好让我们能够经历神给予我们的应许。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地收听《罗马书》信息系列的第21讲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回应，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。我们也欢迎您来信索取节目信息的讲稿。来信时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、时间和节目的名称。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。我重复，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。